奥密狂攻入天津，冬奥会闭环冇用。哈萨克总统持续清洗，前总理话佢想消除前朝傀儡形象。四面楚歌，中共大使馆寻求英国保护。在印尼的中国工人院，中企比侵华日军更狠。国民党在台湾选战接连失败，未来发展受各界关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津8号通报20宗本土阳性病例。9号晚，天津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天津市民非必要时不要离开天津。天津全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专家认为，天津疫情如果蔓延到北京，中共冬奥闭环管理可能会溃败。当地防控指挥部针对天津16个地区的居民进行核酸检测。一名免疫专家指出，天津和北京之间每日都有大量通勤者，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北京，甚至是冬奥。今次天津疫情确诊数很可能会超过100宗。外界认为，从中共清零政策来看，天津再不制造假清零数据的话，就离封城不远了。一旦封城，恐怕是要到冬奥会完结之后才能够让天津人出来活动一下。有网友发出影片，表示天津津南区出现很多大巴车，估计多数要采取西安的做法，将同确诊者同一栋楼的人都拉去隔离集中营。时评人蓝雪认为，中共目前这一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强制进行清零的处理疫情的方式方法，已经将他自己摆在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上。天津市离今次举办冬奥会的北京同张家口距离都非常近，如果北京市和张家口市亦都出现了疫情，北京应该怎样做？即使在北京冬奥会能够如期召开，这样在冬奥会期间，如果在北京市和张家口市出现了疫情，中共会不会封城？如果继续进行奥运比赛的话，所有的中国国内的那些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封城，甚至家里因为封城出了人命的中国老百姓又会怎样想？中共现在实质上是如坐针毡，进退两难。中共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这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处理疫情的方式，将他自己摆了在火山口之上。自媒体人赵培在节目当中透露，北京为了冬奥会，其实已经将中国人分成了两个圈层，冬奥会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生活在一个圈子里，其他中国人生活在另一个圈子里。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疫情就不能够出了中国人这个圈子，所以中共会选择封闭天津。而中共封城对官员来讲，还有一个政策就是特工。政府官员的小区大鱼大肉物资充足，普通小区要花大价钱买菜，这个就是中共从延安到大饥荒到今日的作恶政策，让领导食先，牺牲群众。中共作恶甚于贪腐同权斗，所以退出共产党远比关心中南海权斗重要得多。中共的海外机构一直是民众抗议和诉冤的对象，其耗资 7.5 亿英镑的新驻英国大使馆成为人权活动人士的目标。在焦头烂额之际，中共驻英大使馆向英国政府寻求保护。这一座耗费 7.5 亿英镑民脂民膏、占地70万平方英尺的综合大楼，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领事馆之一，比美国大使馆大三分之一。去年三月，中共新大使馆所在地塔川区的市议会通过决议，打算将中共使馆新址周边地名更改命名为天安门广场、维吾尔园、香港路和西藏山等新地名，以此来反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声援被中国压迫的各个民族，同时支持信仰自由和文化多样性。泰晤士报10号报道，塔川区市议会的社区安全主任科贝特告诉当地警方，担忧抗议人士的活动可能对交通造成阻碍。上个月在英国的人民法庭举行听证会之后，法官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再次引发大量海外人士对中共的抗议。目前中共要求英国政府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自称受到了骚扰， 要求英国保护其打算兴建的大使馆。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外一直是抗议者的聚集地，抗议团体包括西藏人民、失去民主权利的香港人和维吾尔族等，还包括多年来在大使馆外进行24小时和平抗议的英国法轮功学员。由于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很多中国劳工前往印尼工作，却惨遭剥削、殴打和扣薪。工人抱怨中企比当年日军更狠。BBC 报道，印尼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工业园区，中共话是一带一路倡议重点项目。据估计，该工业园涉及大约20,000中国工人，牵涉40多家外协单位。一名越南劳工告诉义工组织和记者：救命！我在这里上班的工资，他们亦都不给我，现在生活费都不发了。讨薪时被劳务派遣公司人员殴打，公司管理层以 COVID-19 疫情为由，拒绝让他继续求医，向中共大使馆发出求救信息，亦都石沉大海。日本人捉到中国人都会给饭食，有军医同你医病，中企打伤他连医都不给你医，自己出钱去医都不得。民间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表示，自去年6月起已经接触超过100名来自印尼苏拉威西中国工人的求助，他们时常面临护照被没收、被扣工资、超时工作、没节假日等问题，权益遭到剥削的情况相当普遍。在疫情期间，不少身在印尼的中国工人归家路难上加难，部分因为他们需要在登机前做抗体检测，一旦检测呈阳性就会被迫滞留当地，但他们抗体呈阳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打了疫苗。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创始人李强说，工人在中国国内时，中企将职位描述得非常好，但工人一到印尼却发现他们的工作情况和描述的不一样，工人无法离开，因为护照被工厂和企业收走，中间过程带有欺骗性和强迫性。台湾9号在台北和台中分别举行了两场选举，一场是对无党籍立委林闯座的罢免案，另一场是在前激进党立委陈柏惟被罢免之后所举办的立委补选。最终民进党在台中派出来的前立委林静怡顺利击败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重返立法院，而林闯座的罢免案未能通过。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个是继上个月的公投之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又一次遭遇选举挫败。10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台南市参乡时表示，会肩负起选举失败或者责难，要向全部支持者道歉。各界关注在连续输了公投、补选和罢免的选战之后，这些结果会如何影响国民党2022年底地方选举的选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南洛向德国之声表示，虽然公投和林闯座的罢免案都是在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在任时发起的，但国民党连续在公投、罢免和补选当中都失利，意味着朱立伦在剩下的任期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台中的结果表明，只要有正确的竞选策略和执行，任何地方长期以来的政治倾向都可以被扭转。颜宽恒来自当地国民党地方派系家族颜家，在选举前遭到台湾传媒爆出多项丑闻。南洛指出，民进党之所以赢得台中补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成功将颜家在当地长期经营的历史搬到台面上，这个策略超乎了国民党的预期。据三立新闻报道，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陈昭华说，当选人林静怡委员能够善尽民意代表的本分，认真关切地方上公共事务，期许他彻查台电中火煤仓基桩工程的造假弊案，以及105号码头落入颜家手上等重要地方议题。哈萨克反政府动乱9号已经平息，外界认为这一场暴乱可能同总统托卡耶夫和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进行政治斗争有关。哈萨克前总理卡扎格尔丁表示，托卡耶夫此举是想要摆脱他的傀儡形象。根据路透社报道，托卡耶夫近日大动作清除纳扎尔巴耶夫势力， 纳扎尔巴耶夫亲密盟友、曾经两度担任总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以及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国安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比什，都一并被免职。而且马西莫夫等多名官员仲被以涉嫌叛国罪拘捕。而托卡耶夫9号再度解雇两名高级安全官员，分别是奥西波夫和厄格金，两人都是马西莫夫的副手。哈萨克前总理卡扎格尔丁表示，托卡耶夫想要消除哈萨克民众对于谁是真正掌权者的疑问，因为社交媒体还是有很多人说他是纳扎尔巴耶夫的傀儡，被纳扎尔巴耶夫所操控，现在托卡耶夫拥有完全的正式行政权，问题是他要如何部署。被称作中共病毒吹哨人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2020年因为视力下降，前往武汉一家爱尔眼科做白内障手术，但术后却几乎失明。艾芬说，这个是一场医疗事故，指控爱尔眼科以回购形式进行大规模医疗行贿，仅仅是江苏一家爱尔眼科的行贿总金额已经上80,000人民币。知情人透露，中共卫健委官员下令对艾芬施压，以威逼利诱艾芬放弃维权。1月6号至9号，艾芬在他的微博接连发布4份名单，质疑爱尔眼科行贿医生和国家公职人员。9号艾芬对红星资本局讲述，爱尔眼科根据患者的手术费用对转介人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转介费，大部分在10%到20%左右，转介费就是指回扣。艾芬贴出的名单当中详细记录了转介人的信息，包括姓名、职务、金额，甚至还有开户行、银行卡号和转账日期。艾芬认为，爱尔眼科以回扣腐蚀医务人员和军队干部还不是最恶劣的，最让他愤怒的是这些所谓的眼科手术很多可能根本不应该做，但在层层保护伞之下，没有人去真正调查他们的做法，甚至是公然以公权力去袒护他们。即使是他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士，要维权亦都举步维艰，遭遇了来自医疗系统内的利益群体和卫健委官员等各方的重重阻力。一名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的录音显示，就在去年11月份，曾经有游走于传媒和医疗领域的中间人张某向艾芬带口信，期间威逼利诱，包括提出以300万私了，同时威胁艾芬指已经调查了他的家庭和经济状况等，不排除对他反击。张某并多次强调，是国家卫健委的人希望爱尔花钱摆平这件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